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只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人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验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法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么多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在主要得着的153条律里面，我们已经把那个大概153的名字介绍给弟兄们。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153条律，那么其中有一条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淫妇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他是个罪人，他不只是个罪人，而且是显性的罪人，意思就是说一看就知道他是罪人。那么而且呢，他犯罪的时候很明显是正在犯罪的时候被人捉拿，所以连推诿的机会都没有，他的羞耻就显露在众人的面前。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个罪人，他逃也逃不掉他是个罪人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常常我们碰到不同的人，但是呢就是罪人也有很多，有很多种。有的呢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有的就像那高摩主耶稣的女人一样，有的像撒该一样，也有像与主同定的强盗一样。那么除了这个显性的罪人之外，还有隐性的罪人，表面上你看见你看不出来，你和他谈话，他和你谈宗教，和你谈哲学，好像非常的清高，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他实在的情形，那么他的确是个罪人，不过别人看不出来就是。有的是化妆过的，有的是美化过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如果照着我们谈话的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罪人到哪里去了？如果个人都是好人的话，就不需要救主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要告诉人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今天最难的就是你告诉朋友说你有罪，这是最难的。就好像医生告诉病人说你有这个病有那个病，有的病他是不喜欢听见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告诉别人有病，这不是个福音，告诉人有病，病能够得到医治，这个才是福音。所以当然我们要和他们提起，有的时候我们要，因为特别当你接触到朋友的时候，你看见人的光景，人的情形，就知道这里人有需要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他的需要是什么。这条鱼你需要用什么样的饵，这条鱼需要用什么样的钩，因为每一个人每一种鱼都不一样。但你看见我们的主，他面对153条鱼，那么他知道面对这样的鱼他怎么样能够得着他，用这样的鱼，然后呢这个鱼怎么样能够上钩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背后是有艺术的，我们就是根据主怎么对待一个一个这样的罪人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，我们就能面对许许多的朋友就是这样。然后呢我们能够对症下药，然后呢我们能靠主的恩典能够得着他。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要读这153条鱼，目的就是我们借着这样的追求，我们的确能够知道罪人他的通性在哪里。所谓的通性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比方说上一次我们讲到撒玛利亚妇人， 讲的罪人的东西，第一它里面是虚空的，第二他有罪恶感，他承认他自己，他承认他自己有罪。我们那个小孙女啊，当然他才他才几岁，所以呢你要跟他讲罪，其实他不懂，你不懂他懂。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，你今天有几只老虎跑出来了啊，意思就是老虎跑出来了，那么然后我们常常问他，到底你的老虎多呢还是你的弟弟老虎多，他说我们两个其实都差不多，不过弟弟比我多一只，就是他是我是四只他是五只。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发脾气，什么时候他不能管不住他自己，他知道他不对，他知道有的对父爸爸这样不好，对妈妈这样不好，所以从小不是没有感觉，有感觉。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恶感，连就是连最年轻的小朋友你看好了。所以我个人我一直觉得做父母的，你不管孩子得救不得救，就你不管你孩子，你不要给他太多先进的知识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看见，他只要犯罪了，他只要犯罪了，你就要告诉他犯了罪了。他如果撒谎的话，他第一个是不是对不起人，他第一个是对不起神，他要向神认罪，一定要承认罪是罪，一定要站在神的这一边承认我是有罪的。我想这个习惯是很重要，如果一个人呢不大好容易认罪，他不容易得救的，那就是得救以后他不容易属灵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定要承认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看你观察那个孩子们，你看他如果从小他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那么有的都调皮的，但是有的呢你看见他错了他会认错，错了他会觉得我错了。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很重要，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但是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出来有的人是显性的，有的人呢像撒玛利亚夫人一样，那有的人呢就像这位淫妇一样。那么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只要和他谈一谈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在罪里面打滚，这里面这个人可以说是堕落到极致，你只要听他讲几句话你就知道。有的人满嘴都是咒诅，你就晓得说这他的思想里面所充满是什么东西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的能来帮助他。那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是一个例子，是个很重要的例子。那么这个例子呢，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，很明显的，因为不需要证据，就在他犯罪的时候，结果被人抓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吗？就是说羞耻写在众人的面前，现在是怎么样对待这样？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这样的带来了，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试探我们的主，希望从我们主那里能够得到一些把柄，然后呢能够得到告诉我们主的把柄。结果主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，特别当他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气汹汹的时候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地。那么大家如果读过但以理书都知道，但以理书第五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在墙壁上有纸头在那里写字。那么那个王啊，这个巴比伦王，最后的一个王，那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个王，那天晚上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个晚上。所以在千人国宴里面，当这个巴比伦王看见墙壁上有纸头写字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叫他吓得魂不附体。那么最后呢，是但以理出来解释。但以理出来解释，这个解释那个上面所写的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用天平来称你，结果显出你的亏欠来。那这个就是那个上面指头所写的字。那么还有别的字告诉，就是告诉这个但以理说，不是告诉这个你告诉这个巴比伦王说，那么你的日子已经可以数得过来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剩下几天。那果然就在那天晚上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 这个古列将军呢，就用了两个巴比伦的奸细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把那个幼发拉底河引走了，所以整个河床是干的，然后从那里面就进来了。所以第二天，那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就变成黑的，所以整个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那果然是最后一个晚上。那为什么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呢？因为当神审判他们，审判的时候，把这个巴比伦王放在这个天平上的时候，就显出他的亏欠了。所以现在问题也是一样的。现在就是说，不错，你今天如果把这个妇人，把这个淫妇放在天平里面，你当然显出他的亏欠来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在地上画字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不要忘记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犹太人中间，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了，一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懂得圣经的。文士是解释圣经的，然后呢，这个以法利赛人专门解释，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们当然懂得但以理书第五章。所以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刻意的，他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除非他们不明白圣经，如果他们还记得那段圣经的话，什么意思？那个纸头上面写什么？就是你在天平里面，神在天平里面，你神用天平来称你，结果显出你的亏欠来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主在下面写字，但圣灵呢，就在文士和法利赛里面已经在那里。已经在那里说话了。那不错，你所看见这个人写出亏欠，但是现在呢，在你里面有个天平。现在如果你在这个天平里面，你能不能让神摆在那里称一称？如果称一称的话，也是显出你的亏欠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的主在那里画字。那么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，那么耶稣呢，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，去石头打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果然我们的主在地上写字那个奏效了。果然同样的指头，你看你墙壁上的指头很明显的，是人的指头不错，但是在那是神在那说话。你现在看我们主在地上画的也是人的指头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在那里说话。结果那个话就说在人的良心里面，结果呢是，于是圣经说，于是他有弯下腰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圣经说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得出去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良心都不经不起称的，一称以后都显出他们的亏欠来。那为什么老的先走呢？老的走了以后，小的一看见老的走也跟着就走了。那为什么老的走呢？因为越老良心的洞越多，所谓老奸巨猾，意思就是说人如果真的因为他犯罪犯多了，经验多了，老奸巨猾，所以你看那个良心是最不经意敲的。结果呢，他们先走了，连文士法利赛都走，你看是他们带头要定这个人罪的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那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我们的主怎么对待这个妇人。所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定他罪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可以定他的罪。但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当你和这样一条鱼谈话，当我们的主接触他的时候，他是个罪人，我们的主可以定他的罪，没有定他的罪。所以传福音不是定别人的罪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对一个罪人谈话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劝一个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没有把我们放在定罪的位置上， 主没有把我们放在法利赛的位置，也没有把我们放在文士的位置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一个罪人把福音传给另外一个罪人。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早晨，不是主耶稣借了彼得的船在那里讲道，讲完了以后主说我们向往打鱼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你还记不记得，那么主的意思就是希望给他两条船的鱼，那么当然要很多的网下下去了，但对彼得来讲那个完全浪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就是他的专业的角度来看多余的，一条都是多余的，不过要敷衍我们的主，结果他放了一条鱼线，放了一条网下去，那当然网就破了。你怎么可能呢？你光是一条船的鱼已经是会破了，何况是两条船的鱼呢？所以我们的主一祝福，你看见吗？人的气力是不够的，一定会裂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彼得就匍匐在神主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然后主怎么说呢？从此以后你能得人如得鱼。这什么意思？只有一个人看见自己是罪人，主才能用他拯救另外一个罪人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有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我和朋友们谈话不知不觉就辩论起来了，那么你要证明他是罪人，然后他需要救助，所以你就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拐弯抹角的讲了半天，就证明他是个罪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有的时候对方可能态度强硬一点，那么你为了达到你那一点，结果就辩论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不知不觉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位置？放在法利赛的位置。你不知不觉你把你放在摩西的位置，摩西的位置是审判的位置，而这些文士法利赛他们觉得我们代表神的话是这么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但就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你看见他们有没有资格？他们能不能定罪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丢石头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一个个都溜走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需要拯救罪人，我们当然需要帮助对方看见、发觉他自己是个罪人。但要紧在哪里？要紧是你不是个定罪的人，明白吗？虽然你和罪没有关系，虽然主耶稣恨恶这个罪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主说，主怎么说呢？主最有资格定罪，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这里很明显，今天你要得罪一个罪人，不是因为你站在审判官的位置，不是。今天你看见主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主能定这个罪，结果呢？他不定的罪。当然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这一次我们的主他不定这个妇人的罪，但是请记得，就是因为这一句话，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一个淫妇是罪人的话，主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主耶稣不上十字架，主耶稣就不义的。你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错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，他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，但是问题他明明是罪人，你怎么放他？明明是罪人，你怎么称他算是义人？当然不能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走，你能够说你去吧，就是他什么去？他凭什么资格去？是因为你救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句话，主说我不定你的罪，结果主定了他自己的罪。因着定他自己的罪，所以如果全世界没有其他的罪人，只有这个淫妇是罪人的话，那主耶稣必须为他定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个时候主不光成就了他的公义，也满足了他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主要为我们定十字架，但是从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当我们碰见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没有定罪的灵，我们感觉到我们和他一样，我们感觉到他需要救主，就像我们需要救主，所以爱他的心更是迫切。那这个时候你能给他看见说，你看见虽然没有人定你的罪，但主耶稣爱你。 主耶稣可以定你的罪，他没有定，他如果定你的罪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你一定要定在十字架，我你为了罪若不做罪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但是今天你能够蒙恩得救，乃是因为主爱你，乃是因为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一面他满足了神的公义，另一面他满足了神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罪人，是明明的他的羞耻显在众人面前，他可以说这个那可以说这个这他那个情形是不需要辩论的，他自己也知道。那么现在你怎么得着他呢？感谢主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就得着了这么一条鱼，但是为着这一条鱼，我们的主的代价付上了，他必须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今天救一个灵魂，抢救一个灵魂，不可能不付代价的。我们虽然不是像我们的主这样，但是背后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爱是个付上代价的爱，那么这样你就很容易就能够得着那个灵魂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这条鱼，你看见主是怎么样的得着它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高摩主角的女人，我们也看过撒玛利亚夫人，我们也看过这个淫妇。那么现在还有两条鱼，我们知道很明显的，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罪人，一个就是撒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撒该呢，圣经明明说他是财主，那原因什么？他是不止税吏，而是税吏长。税吏可以说已经是家财万贯，如果税吏长，你可以看见一定是富甲天下的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财主，而且他是税吏长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男的、女的，如果是娼妓，他一定是罪人；男的如果是税吏，他一定是罪人。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只要男的是税吏，那你不需要问说他是不是罪人。一下子你只要在税官上面的，你知道说他一定是罪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看见有一个人，他名叫撒该。那么有一天，我们的主经过耶利哥城，那么因为撒该呢，他个子很小，结果呢很矮，但是他看不见，因为这个他看不见我们的主，所以他就爬到杉树上面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要看耶稣。所以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背后就证明说这里有个渴慕的心。虽然他是个罪人，虽然呢他是虽然他是个财主，是个罪吏长，但是呢他也知道他自己身量矮小，那么所以他这个他知道，所以呢不得看见，但是所以他就爬到这个杉树上去，他要看耶稣。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当然，所以谁是有心，谁是愿意有心追求的，那么我们的主一看就看到了。所以我们的主从那里经过，他抬头一看就对他说，撒该快上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有的朋友，有的罪人，他是明显的罪人不错，但是事实上的圣灵在他里面已经做了一番工作，圣灵事实上在他里面已经创造出一种饥渴的感觉，不，所以呢他不知不觉能在很多地方就表现出来。所以比方说吧，明明他这个不知不觉的，他听说这个主耶稣要从那里经过，他知道主耶稣，他听说了主耶稣，那么所以他想看耶稣，所以那个希望能看见主耶稣的心情是从哪里表现出来呢？从爬到桑树来表明出来。那么人也是不知道，我们的主就知道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朋友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和他传福音，你看见有的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了一些工作，现在你只要拉他一把就可以了，现在你只要再请他一次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敏锐才可以。有的时候你碰到的人，你觉得他已经在桑树上面，所以现在呢他要见主，他希望能够遇见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说主已经看见他了， 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撒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撒该的故事。那么然后主耶稣说，今天我就必住在你的家，他就急忙的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所以就是你说这个人得救不得，就很清楚，你只要从他欢欢喜喜后来这种情形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看见说在这些这个不幸的朋友中间，有的他的确有一种渴慕的情形，圣灵已经做了一番的工作，就像什么，就像这个撒该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众人呢就议论纷纷说，你看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，那的确他是罪人，但主耶稣呢就是罪人的朋友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还没有做这个撒该的救主以前，他先做他的朋友。这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当他钉十字架以前，为什么三年半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和税吏 和罪人做朋友，为什么和他们一同作息，为什么医治他们的病，没有别的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，先做我们的朋友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的话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我们要做罪人的朋友。我们今天和别人做朋友，不是因为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社交范围，不是，我们做朋友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很简单的关系，叫我们有机会能够把福音送给他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因着我们的主愿意做愿意做这个撒该的朋友，所以呢你看见撒该就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你看从他这个表现你看得很清楚，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清楚的很。所以每次你和别人福音谈话的时候，你不能光听见他讲过的话，你还要听见他没有讲的话。在这里很明显，他爬到桑树，然后呢他要见耶稣，然后呢最后呢你看见他告诉，那很明显良心已经对他说话了，他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他承认说我曾经亏欠了别人，所以他说我把我所有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你看这个明明很明显的，你看，所以主耶稣才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主就与他同住，那么主在哪里救恩就在哪里。所以感谢主，下面的主圣经圣灵就说了一句话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。那么在人来看他是财主，在人来看他是税吏长，但在主来看他是失丧的人，他是个罪人。主来到地上那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所以你看这样这个撒该呢就得救了。所以这又是个例子，我们的主怎么得着这条路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与主同定的强盗。那么根据圣经记载，最早的两个人都讥笑我们的主，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与主同定，刚好在主耶稣的旁边，那么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的话，而且看主耶稣的表现，你看见吗？当一个人被举起来的时候，特别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所有钉过，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十字架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，所以当一个人被举十字架，为了减轻他的痛苦，他一定要咒诅。所以很少有人钉十字架不咒诅的，不可能，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。但是很稀奇，当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他怎么说呢？他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当一个人到了最到了要死的时候，是最狼狈的时候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人抓去枪决的话，你看他根本不能控制他自己，他所有生理上应该控制都不能控制，弄得非常非常狼狈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当一个人钉十字架，当一个人在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人，你看见人活着的时候，他可以打扮得很好，他可以以最美最优美的姿态给全世界，但等到一个人到了临死的时候，等到一个人真的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或者被判刑罚的时候，你看见在那个时候，一个最尊严的人他完全瓦解了， 他根本不，他根本，我们说这个人很，这个人实在能控制啊，一点都不失态的。有的人很容易失态啊，有的人叫人多一点就疯起来了，人多一点他的话就多起来了。他所以你看见没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人来疯，意思是他不能控制他自己。只要人多一点，他的话就多了。那么只要多一点，就像小朋友一样，只要有人来了，哦，结果他的话就打开了，也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你看他能不能抓住，他不能抓住自己，不能控制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失态。所以今天你很少有的人，你看见有的人他给人感觉他是一个gentleman，他是一个绅士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能抓住自己，他能掌握他自己，他什么样都不失态，你怎么说他，怎么骂他，他都不动声色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这样的是什么？这样的是能管住自己的人，这样的是真正的王。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管不了我们的口，许多时候我们失态了，弟兄姊妹，证明我们不是王，证明我们没有控制我们自己。但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能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给这个强盗的感觉是什么？他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应当得。所以你看我们咒诅，你看所以我们说了许多不应该说的话，我们是罪人，但他不是。所以你看你最后这个强盗能开口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为什么说德国？你是王。我们在哪里看出你是王的？十字架看出你是王。因为十字架是把人糟蹋的最厉害的一种刑罚。一个人在十字架底下不可能保持他的完整，不可能的，他不可能是王。但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王。所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所以就什么？这里有一条鱼，我们的主他祷告的时候像父祷告的，我们的主没有意思要表演给另外两个强盗看。但是就什么？我们的主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今天你怎么知道他里面没有苦毒？很简单，当你 torture 他，当你给他痛苦，给他极刑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他还是他，我们的主还是完整的主，我们的主没有崩溃，我们的主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种的刑罚，十字架是完全把人带的羞耻，完全把人到的完全崩溃的地步，结果你看我们的主他能用十字架来做他的宝座。本来十字架是把人弄得支离破碎，一片支离破碎，结果是这个十字架叫我们的主能在上面做宝座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怎么得做那个与主同地的强盗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在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几句话，很简单的几句话，但是那些话就给我们看我们的主的里面是什么。一个人苦读的时候，他的话一定是苦读的。所以当我们所以就那很自然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谁，就知道这个人是谁。那我们的主到底是主？我们的主实在是救主，我们的主也实在是君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按理来看他都不能救他自己啊，结果他不知不觉的救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强盗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强盗居然是153条鱼里面的一条鱼。不过他不是最后一条鱼，最后一条鱼是百夫长，就是等到主断气以后，那百夫长是外邦的，他得救了，那个才是最后。